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七月份的第二周啊，星期二的早晨，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的时间。那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今天的早上，文慧要跟所有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报告一件事情。
诶，什么事情？
那就是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刘芳老师今天漂亮极了，好淑女啊。
偶尔会稍微淑女，换一个风格哈。
对，今天呢穿得很正式啊，我看见呢穿了洋装，碎花的洋装，然后呢还穿了一双呢白色的淑女鞋。哇，真的是很美丽啊。
嗯，
那么让文慧一早呢，本来今天还有一点点
有点惊吓。
不是，还有一点点呢要醒未醒的状态啊。
嗯，
那突然看到刘芳老师，我就觉得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吗？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约会呢？
嗯，
然后呢我整个好奇心被燃起来之后，整个人呢精神就来了。
嗯，
现在完全清醒了。
嗯，其实呢说到这个呢，刘芳就想起每次呢刘芳可能稍微换一下风格啊，或者说比较明显的时候，都是稍微打扮的淑女一点的时候呢，万峰一定会问我，你今天要去干嘛？我说我不去干嘛，我就不能打扮一下吗？
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应该呢学习刘芳老师的精神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有特别的日子我们才会好好的打扮自己呢？
嗯，
为什么一定要做特别的事情我们才会呢重整一下自己呢？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呢好好的打扮自己，好好的让自己呢看起来哇就像是呢有喜事一样。
嗯，
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生命来自于神嘛。
嗯，
对不对？
是是是，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有时候我就跟万峰老师讨论，我就说是因为你看不出来我其他时候也在认真的打扮。
那是低调的。
可能是因为呢就是不同的风格可能有一些转换啊，所以实际上有时候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调整一下吧。反正其实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看嘛，你看嘛。
嗯，
当文慧用说的马上呢就有听众呢好奇了。那你想想更何况我用看的呢。
嗯，
对不对啊。
嗯嗯，
那劝慰子啊，山东的劝慰子就在第五空间说，刘芳老师您去相亲吗？
并没有并没有哈，只是说今天呢觉得心情比较好哈，稍微打扮一下。
嗯，是。
那当然呢实际上在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觉得没有那个心情啊。
嗯，
因为呢你想如果稍微化个妆啊，或者稍微穿一个什么衣服一出去，哎，一身大汗
就融化了。
对对对，就化了。
更何况我们那么早出门啊。
嗯，
但是我想到在内地有更多同胞还有很多的朋友是晚上值班的。
嗯，
现在才刚下班。
是，
或者是现在呢也一样啊，跟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呢没关系。不论您现在呢是怎么样的状况，还是你今天呢被刘芳老师引起了这样的一个好好爱惜自己的心哦，打扮一下都没有问题。
嗯，
我们邀请你这一小时呢跟我们一起呢开始今天的生活。我们会有呢你问我答，那么越来越精彩了，因为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挑战大家。
嗯，
你有这个问题吗？
嗯，
那么有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去想的呢？
是，
那来听听呢李崇文老师跟文慧怎么回应。
嗯，
另外呢就是良友电台进入七月，我们要迎接呢七十岁生日，我们的插上广播的翅膀，
这个倒计时越来越快了。啊，
对，今天是第37位，昨天是小吴跟他妈妈。
嗯，
那么今天呢会不会也是母女档母子档？
嗯，一旦一会儿我们就来仔细听一听啊。
对。
嗯，
那当然呢刚才刘芳老师说，哎，夏天有的时候啊真是不希望自己好好化个妆呢出来就融化了啊。
对。
所以这种打扮的心思都没了。
嗯，
那我要告诉大家，那我们可能夏天呢巴不得呢整天呢都在 空调房里，我最希望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像哆啦 A 梦那个任意门，
哦，
我一开就进到我要去的地方，
就不用穿过那个炎炎夏日的室外啊。
对啊，什么搭地铁啊，搭公交。另外呢，就是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隐形的冰箱，
哦，
然后我就钻到这个冰箱，然后我就可以带着它到处走。
是的是的哈，
这个夏天很好。
嗯，不过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因为夏天太热了哈，那我们就很想要，哎呀赶紧凉快一下，或者说是就赶紧到一个非常凉爽的地方待着不出来。但是呢，哎呀，这个
小心，
这个吹空调吹太多呢是会出问题的。
对，甚至呢你会发现自己怎么成了面瘫了。
嗯，
这个脸部做不出表情，那么脖子呢硬硬的，好像有点落枕的感觉啊。
嗯，
那不是吓您的哦。28岁的李先生啊，最近就到医院去看病。
嗯，
诶，他就发现呢自己的脸呢出了问题。
诶，就是呢熬夜加班的时候一直吹空调，结果就面瘫了啊，就面部的肌肉出现了问题啊。然后后来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呢竟然亲自示范脸保健操。
这位
脸也是要动一动的啊。
这位李先生马上用这个手机拍下来，
哎，
而且分享给大家啊。
嗯嗯，
那么医生就提醒啊，高温天那你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更不能听准啦，更不能直接对着你的脸部还有耳后。其实我觉得不要对着头部，对了，免得呢你会像这位李先生一样啊，这个吹了一整天的空调之后就发现自己吹出了面瘫。
嗯，是的。那脸保健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
对，
那时不时呢就是让自己不要一直待在一个位置哈，那一直起来动一动啊。
是，那有个广告词呢在台湾呢早年我们非常流行啊，叫心静自然凉。
嗯，这不是雪碧吗？
在台湾是一个冷气稿，冷气机的
广告。
对，
嗯，
冷气机的广告啊。
嗯，
但是心怎么静下来呢？有一个方法嘛，就是来亲近神，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灵。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累住了心，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路加福音21章34节。基督徒应当觉悟，世上不是他们安居的所在和长久的家，因为世上的罪恶快要临到尽头，想在世上得什么都是妄想，就是得到了也毫无价值，不但转眼要过去，而且将来还要因着它受到亏损。因为没有专心地追求神国的事，也没有完全为主而活，不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极大的错误。人追求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不会追求地反而得到天，追求今生的事反而得到永世的事。所以问题是，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每天所注重的、所思虑的是什么事？如果所追求、注重、思虑的和世人一样，也就要和世人有同样的遭遇，这就是主在这里特别提出的警告。因为有灾难和痛苦要临到世上一切的人，信徒应否和世人一样不能避免呢？这里就提到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占住了人的心。虽然饮食是人所需要的，但不能贪求纵欲，虽然有些事情是重要的，却不能被他们所控制，以致心不得释放，这样灾难忽然来到就无法逃脱了。所以不要随从肉体贪爱世界，被今世的事物所累住， 每天都只顾追求那些跟灵性无关的事。相反的，乃是应该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才能逃避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主的面前，将今生的肉体、属世的一切、得失荣辱、祸福都置之度外，求将来在主那里有所得着，这就够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谢谢李崇恩老师带领我们今天的灵修啊，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那当然我们不去解释啊这个经文，但是呢李崇老师已经呢透过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了，要谨慎。
嗯，是的，那谨慎呢也有很多方面的哈，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夏天呢哈，不要老是贪凉快就一直对着空调吹啊。
嗯，
那这个也是要谨慎的地方。
是，那在第五空间呢，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欢迎大家冒泡啊。
嗯，
重庆的荣阿姨就是说呢，我们没有见面，但是刘芳老师的形象已经刻画在头脑里了。
嗯，
以后如果见了面，我想必能够认出了。
嗯，是有一种特别的感应。
还有呢，上海的橄榄油大姐就说了啊，每一天都是新的。嗯，是的。然后呢，大树弟兄呢，每一天都给我们呢有很好的一个鼓励啊。
嗯，
今天的这句话也是相当不错的啊。水不动就是废水，人不动就是废人，钱不动就是废纸，人生必须有六动。哪六动呢？哎，
靠关系走动，团队靠活，关系靠走动，团队靠活动，女友靠感动，资金靠流动，生命靠运动，成功靠行动啊。
是，
这个特别的回应刚刚那首诗歌，走走走哈，一起走起来，动起来。
好，现在大家也可以一边听呢，一边的动一动身体。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平安，我是张赞。良友电台即将迎接70周年，这是电台的大日子。我们特别访问了来自世界各地良友电台的听友。你没有听错哦，其实良友电台的听友不只是在中国大陆，现在因为全球化的移动，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听友是分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有说中文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到良友电台的听友。今天张赞就要为您访问到我们在法国的小听友豆豆以及豆豆的妈妈。我是张赞啊，良友电台即将迈入70周年，我们很开心。那么今天呢，张赞要访问，特别是远在法国也有收听我们欢乐卡恰碰节目的听友豆豆以及豆豆的妈妈。Hello， 你们好。
Hello， 张赞哥哥好。
哎，豆豆要不要也出个声？
大点声才听得到。
哇，很有精神，很好很好。就想请问一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呢？
其实知道良友电台的节目已经有应该有4-5年了吧。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北京，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群，所以那个时候妈妈们会把良友电台的节目是每日灵粮还有欢乐卡恰碰每天都会发到那个妈妈群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收听了。只是因为豆豆还比较小，他那个时候只有还不到1岁，就没有办法完全把节目听下去。但是就比较持续的听欢乐卡恰碰差不多是从1年多以前吧。
是
那个时候还是糕点姐是主持人，对不对？
对对对。
现在差不多他就养成习惯，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听欢乐卡恰碰，这样子
变成每一天都要听的了。
对的，甚至有时候早晨赖床不想起床的时候，都会给他用欢乐卡恰碰叫他起床。他只要一听到片头的那个小朋友的声音，然后他就非常精神的就起来了。
是是是，哇，真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所以非常好。
豆豆妈妈也会跟着一起听吗？一起听欢乐卡恰碰这个节目？
早晨的时候，
早晨的时候
我们就做给他准备早餐，然后他基本上就是边吃早饭边听。
所以豆豆听欢乐卡恰碰最喜欢的是什么部分呢？
你最喜欢什么节目？
豆豆喜欢当小侦探吗？豆豆妈妈喜欢哪一个节目呢？
我也很喜欢那个方舟探险，还有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我觉得那个节目也非常不错。
是是是，
真的是听那个节目，我觉得就是大人也很长知识。周三那天我们才刚刚听了，就是幼儿园是谁发明的？
哦，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哎，是哎。所以这个欢乐卡恰碰的节目不只是小朋友听得开心，爸爸妈妈也可以听得开心。
对，
是。
而且因为最近就是开始那个奇异恩典的栏目，我和豆豆的爸爸都觉得非常的好。
是是是，
就是每次到奇异恩典栏目的时候，豆豆都会把手机先暂停，然后让我或者他的爸爸给他读经，然后读完经之后有一段经文的解释，然后完了以后还有一段祷告。 我们都觉得非常好，
是
真的是就像片头的那个文字说的是建立亲子祭坛
啊，是
是非常好的一个栏目，
是我们也很开心可以让一整个家庭可以一起来亲近神，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作为在海外的生活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欢乐卡恰凤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每天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这么一个节目，中文的节目环境，其实小朋友能够固定下来，这个因为他在这边很少有可以说中文的这样的群体和环境，而且这个又是跟信仰有关，是非常纯正的信仰的这样的节目，又是中文，然后形式又很活泼，所以真的是我们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所以他每天收听都觉得就是就像早晨让他吃一顿营养餐一样。
除了吃这个早餐之外，也要吃每日灵粮。
对的，对的，非常习惯听这个节目了。
太好了，太好了。
这狗狗要工作
啊！今天的侦探事务所是狗狗要工作。
哦，是是是，你听得非常认真。那豆豆会想要推荐这个节目给其他的朋友听吗？
会不会？
不会。
为什么？
我很喜欢听。
我喜欢听。你自己喜欢听，你也可以推荐给你的好朋友听，对不对？
那应该是小朋友。
哦，但是那些小朋友听不懂中文。
哦，是是是。
他们正在学。
正在学。
还听不懂
是
这么复杂的节目，是不是？
那如果有，
也可以跟他在学，
对。但是你也可以跟教会的小朋友一起分享，对吗？
跟教会的小朋友，他就不想分享。
对，而且今天早晨他听到立新姐姐在节目里面说，立新姐姐也在教会弹钢琴，然后他说，妈妈，我也想要学弹钢琴，以后我也想在教会里面弹琴。
哇哦！
然后再有。
对，他认识的另外一个姐姐也在教会弹钢琴，我觉得这是对他是有一个榜样和激励的作用。
是，太好了，豆豆，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学钢琴，然后也可以成为教会里面的帮助哦。那最后也想邀请豆豆跟豆豆妈妈可以给良友电台一个祝福，因为我们也到了70周年，希望呢可以从你们来听到对于电台的一个祝福跟期许。
我们觉得良友电台真的是一个特别蒙神祝福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它不只是牧养了在华人台湾或者大陆的听众，而且现在我觉得它在海外也有很多的这个受众，真的是我们这样的因着网络的缘故，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得着牧养，特别是这个比较活泼新颖的节目形式，我觉得对小朋友他们生命的建造也是非常有益的，所以真的是希望良友电台可以继续的把这份善功可以持续的做下去，可以牧养更多的灵魂，可以建造更多的生命，真的是求神来亲自的坚定你们手所做的功，也祝福在其中每一位服事的同工，祝福你们的生命，谢谢。
谢谢豆豆妈妈，还有谢谢豆豆，也希望你们继续能够聆听欢乐卡恰碰，然后也可以天天的得着上帝的恩典，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谢谢。
70周年空中园游会有7个主题园区呢，
你看良友音乐舞台主持们已经预备好大秀音乐才能，
良友大剧院将会播出节目大事记啊，
良友之歌得奖者都在星光大道接受采访呢，
那互动园区呢，
有良朋益友俱乐部、
空中祷告会、
录音体验馆，
还有摊位游戏，
7月29号等你入场。
这个好让人期待这个游乐园的这个感觉啊。
啊，不过大家呢还是呢要慢慢的数日子啊，虽然一数一数的就很快到了啊。
嗯，
因为您现在呢还是需要呢先静下心来啊。
嗯，
千万不要跑到729去了啊。
嗯，
您现在正在听的是7月9号、
哎，
星期二早上的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那么刚才跟您在那边呢很兴奋的数729会干啥的呢，有我们两位。
嗯，
我是文慧。
哎，我是刘芳。
哎，那我们看到呢在同行频道上呢我们的家人呢纷纷的冒泡啊，彼此的问候了。那我就看到呢李启云呢在第五空间呢和我们呢回报了一下。
嗯，
啊，因为之前我们曾经呢为他的母亲来祷告，那他就说了，他说呢谢谢老师还有众肢体同心为我母亲祷告，五号出院，只因住院回来地里长满了草，没时间听，今天可算是有时间了。
嗯，
我母亲呢出院那怎么样呢，就是三叉神
经
还是疼。
嗯，
对，那感谢神其他的还算好，现在没力气，走路很费力，做骨神经呢
做骨神经也有点痛。哦，
对了，住院期间呢，嗯，也有治疗，那么昨天晚上好疼啊，希望呢众肢体继续的为李启云的母亲祷告。那么特别呢，
嗯，
我们想到坐骨神经呢是真的很折磨人的。
嗯，这个康复的日子呢也要求神纪念哈，因为呢这个坐骨神经是不管你坐着站着可能都会影响到的啊。
嗯，是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西福月啊在第五空间也特别提到，
嗯，
他们那边呢这个宗教的管制呢非常的严格。
嗯，
那么教会呢有宣布啊，就是如果您是有加入党的，
嗯，
或者是未成年人，
嗯，
以后呢就不要再到教会了。那么这边呢这个儿童主日学啊也停了。那我们记得呢西福月呢他的侄女呢是跟他一起有背京剧的啊。
嗯，是的。
那所以呢现在呢侄女也不能到教会去了。
嗯，是的，那知道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挺无奈的哈，啊，也挺失落的。
嗯，对。
嗯，
那甚至就是如果呢你有参与低保啊，就是拿这个低保呢可能在宗教方面也要受管制啊。
嗯，就是可能会说就是上教会可能就没低保啊，或者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可能每个地方呢也面临一些不同的一些困境啊。
对，所以呢请大家也特别的纪念啊。那我记得西福月应该是在江苏那一带是吗？
嗯，
那所以请大家呢也回报一下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那我们彼此的纪念，我们都知道的，电台都知道哈，因为不同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会告诉我们情况怎么样。
嗯，
那所以电台也一直在为大家祷告，你们不孤单哈。
嗯，
就像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呢介绍的一个新名词，那也许呢在这样情况里头的人呢也会觉得孤单，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孤单，因为你旁边呢总有神与你同在。
嗯，
那么还有就是呢朋友到处都有，就看你要不要走出自己的那个困境去结交朋友。
哎，多走动哈，像我们今天分享的句子。
对，
那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不是一座孤岛哈，实际上我们都是有方式去连接他人的。
对，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新名词啊，让大家也对这个社会的脉动呢有一些的了解跟掌握啊，叫柠檬酸单身。
就是柠檬精了吧。柠檬酸单身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听到别人甜蜜的恋爱故事呢就酸成了柠檬精。什么叫酸成柠檬精？就是，
好酸啊。
就是又在这边就是秀恩爱，然后就酸了哈，因为跟甜相对嘛。
虽然你很酸啊，虽然你觉得有一点受刺激了，
羡慕嫉妒，
对，但是呢还是影响不了你继续单身的这样念头跟状态。
啊，是的是的。
对，那么最近呢也有一个投票啊，就说呢你会一个人下馆子吗？
会啊。嗯，随时都在一个人下馆子。
因为日本盛行了单人经济。
哎，
就是呢他们有那个 就是进入那个面店啊，
嗯，
然后不是一格一格的吗？
这个已经是传统了哈，
是
应该说他们的单人经济已经是展开在各行各业了，
一个人的烤肉店，
哎，
一个人的野营，
嗯，
甚至呢连单人健身房也有。
哎，所以这些所谓的单身经济就是针对那些原本都应该是结伴的去做的活动，
嗯，
而现在都可以对一个人比较友好啊。
对呀，还好现在文慧去做健身的地方呢还是团体活动，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看到一对一对的，
嗯，
啊，然后呢上课的时候哎，他们老是占地方，
嗯，
干嘛一定要一对一对的就站在一块儿呢，
嗯，对，
啊，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成为
酸橙柠檬精
柠檬酸单身啊，
嗯，
但是一点都影响不了我想单身继续单身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还没遇到合适的人嘛，啊，
哎，是。
那所以现在呢这个社会单身呢的确是一个常态啊，千万不要再觉得啊这是一个很稀奇的情况，然后再给自己单身的孩子啊单身的朋友呢压力。但是呢我们也要关心啊单身一族，
嗯，其实挺好的。就比如说刘芳呢曾经就自己一个人吃过 N 次火锅啊，
嗯，
然后呢原来这个在所谓孤独排行榜还挺高的哈，这个位置。但是我觉得也蛮开心的啊，就是可能自己去吃你就想点什么就点什么。除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单身经济有它的好处，就是比如说原本吃火锅都是好大一锅，然后你点一个菜你点不了几个菜就是很饱嘛，
嗯，是。
那但是呢现在也我有吃过那种专门给一个人的，
对，
然后一个配菜就是
刚刚好
小盘就几口那样的，但是你每样东西都可以吃到。
对对，因为香港这边的单身人士呢还是挺大的一个族群啊，但是在内地我们知道呢可能要单身呢或者是正在单身的人呢各方的刺激会很大啊，不仅是成了柠檬精啊，
嗯，
酸的不得了了，
被压出汁儿来了都
那教会更是如此，我们要关心的单身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失败是什么？没有什么，只是更走近成功一步。成功是什么？就是走过了所有通向失败的路，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成功的路。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谢谢凌晨牧师。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说到柠檬酸单身啊，
嗯，
那我就想到呢在这个社会上呢其实有很多人呢是活在一个被压的当中，
嗯，
啊，就是承受一些莫名的压力。例如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西福月在第五空间提到啊，
嗯，
因为信仰的缘故正面临一些极大的压力，
嗯，
不但是个人家庭而且连教会都是。那同样的我想到呢现在呢单身的在中国的社会里头也是面临极大的压力，
嗯，
对不对？
是多重的，
对，多重的啊。另外还有就是你结婚了以后，
嗯，
可能你还没有孩子，
嗯，
也会面临了被催生的压力。
是的是的，每一个阶段好像看似都没什么轻松的时候，啊，
对。所以呢我们都是在这个压力的当中，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个压力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动力啊，
嗯，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今天呢在你问我答呢我们呢也会特别谈到呢其中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
这世界有神吗？
如果真有神，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我是罪人，什么是罪呢？
我觉得信神不科学。
神是不是有求必应呢？
谢谢大家提出问题，李崇恩
还有小帮手文慧
每天准时为你解答，
欢迎你问
我答。
我说可以啊，
我说不行。
哎，两位两位，什么可以什么不行啊，你们在讲什么啊？
再说去做试管婴儿啊。
对，
我说基督徒是可以去做他经、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孩的，大纲就说不行。文慧姐，你来讲讲我们谁对谁错。
哎，在我们做进一步讨论之前呢，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意见。莎莎，
嗯，
你为什么认为基督徒可以去做这个试管婴孩呢？
首先，我觉得对有一些没办法生孩子的夫妻来讲，没有孩子真的是很可怜的吗？那既然用一般的方法不能够生育，而现代的科技又已经发达到可以做试管婴孩的地步，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去制造生命啊？让生不了那些孩子的夫妻可以尝尝做父母的滋味吗？
嗯，
再说呀，好像圣经里也有类似的例子啊，就好像在申命记25章那里，不是说兄弟之间呢要为丧亡的那些兄弟传宗接代，和寡妇行房，为死去而没有后代的兄弟留后吗？这不是用另外一个男人的精子来承运，为他经人工受精设下先例吗？
嗯，好，这是珊珊的看法。好了，那大纲，你又为什么反对他经人工受精，反对试管婴孩呢？
好，第一，我认为呢，生儿育女呢，应该是在传统的婚姻家庭的关系里头进行的。
嗯，
但是你想想，由他人的精子啊，做人工受精，做试管婴孩，这个是有婚姻以外的第三者啊。
嗯，
你说这个根本就是在犯奸淫啊。
哎呀，什么嘛，他经人工受精做试管婴孩，又不涉及到不忠，又不涉及到欺骗，又不涉及到性接触，这些奸淫的特征怎么算是犯奸淫呢？
我觉得这个太危险了。
那大纲，你说说看有什么危险呢？
那第一啊，一般的精子库呢，就是都是买精子的，这样就可能有些人会可能为了赚钱，他们卖精子就像他们卖血一样。
嗯，
然后呢，他们这些卖精子可能他们有遗传病啊。
哦，
你看看他们如果有遗传病，他们为了赚钱的时候就说我没病我没病，这样就将这疾病传给这女人生出来的孩子。
嗯，
第二呢，一旦精子呢做了商品的话呢，有些商人可能会好高价去收购一些精英分子的精子。
哦，
例如我了，或是例如一些大学教授可能天才少年的精子啊，有一些有钱人的精子可能他们也会收购。然后呢，一些人买了这样的精子以后呢，让这些精子去受精，为自己制作一个天才的试管婴孩而怀孕的妇人，其实他们在做什么呢？你想想看，他们其实是在跟丈夫说，我喜欢你做我的丈夫，但是我不喜欢你做我孩子的爸爸，因为你天分不够那样。
嗯，
你想想这样会不会让我，例如我是做丈夫的，我有这自卑感呢？第三，如果这试管婴孩普及化，精子库又分散在每个很多医院，以后可能啊乱伦呢的机会也会提高啊。
嗯，那你怎么解释《申命记》25章有关妇人用另外一个男人的精子来承运这个记载呀？
我是粗心的，我不熟圣经。文慧姐，你说。
嗯，好，珊珊提到这个《申命记》25章啊。那《申命记》25章5到10节就这样记载说呢，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
这段以色列人的律法呢，我们说啊，是不能够看作呢替他经人工受精呢立下先例的。因为呢与嫂嫂或者是弟妇呢同房，为哥哥或者是弟弟来立嗣呢，就是立下后代呢，是在哥哥或弟弟死了以后才进行的。而且呢是要把这寡妇呢正式的娶过来做妻子才行。所以呢虽然所生的长子呢是归在已死的兄弟名下，可是呢这个生殖过程仍然是在夫妻关系之间来进行的。还有丈夫一天还在生的话呢，就算没有男孩传宗接代，他的兄弟呢也绝对不能够为他代劳的。那这是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一节讲的。所以生儿育女呢还是不容许夫妻之外的第三者来介入的。再说呢，这段旧约律法所记载的情况呢，主要是在保障当时的以色列民族的纯洁，免得呢以色列的寡妇呢和那些拜各种异教的迦南的当地人通婚。
嗯，原来是这样。
嗯，
那么文慧姐啊，你觉得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试管婴儿呢？
基督教的信仰呢并不赞成用第三者的精子、卵子或者是子宫来生殖，因为我们相信呢生命的创造主权是在于神，子女呢是神所赐的产业，人想用科技呢来操纵一切，这样的心态呢会将人类呢推到很危险的地步的。
可是没孩子又很想要孩子该怎么办？
可以考虑领养孩子啊。事实上呢这个世界是很需要爱的，而没父母去爱的孩子也不少啊。
嗯，对，就是嘛，珊珊，我知道你喜欢孩子，如果将来我们结婚以后真的没有孩子的话，我们就去领养孤儿吧。
喂，金刚，你现在的身份只是我的男朋友，可不是我的未婚夫，我可不一定会嫁给你哦。
哎，是孙子那双小小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指头，那力道让我感叹生命的惊喜。
阳光洁了我是下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到八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能够疼惜爱护有需要的人。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七十八篇五十四到五十八节。
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抽签量地给他们为业，让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自己的帐篷里。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遵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翻转如同松弛的弓，以丘坛惹他发怒，以雕刻的偶像使他记恨。
消费主义的信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将自身的欲望神圣化的时代，人将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及快乐视为人生最高的目的。这种消费主义的心态同样侵蚀进入了今日的教会中。君不见有多少人来到教会就是为了追求自我满足和快乐呢？ 而这种消费主义的信徒是基于一种假设，就是说，当人心中的欲望没有被满足的话，就会使人陷入到某种个性或心理的危机当中。而当人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的时候，人就会被幸福感包围。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事实却告诉我们，无论是在以色列人自觉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还是在实际上被满足之后，他们都选择试探神。由此可见，追求自我欲望满足的结果极有可能就会演变为对神的试探，而偶像崇拜也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追求及自我满足的途径而已。因此圣经才将贪心视为与拜偶像一样，或者换言之，当信徒带着消费主义的心态走进教会的时候，他的行为实际上与拜偶像无疑。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用真理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心中各样的贪婪和污秽，也借着真理光照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晓得你所赐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你乐意将满足的福乐赏赐给我们，但是你却不要我们在肉体的私欲上放纵自己，效法今世的风俗，体贴肉体的情欲。主耶稣啊，你教导我们这些立志跟随你的人当舍己，并且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恳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逃避各样的私欲，脱离种种的试探，能够在你面前成为清洁，没有玷污，使我们既不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也不效法这世界的风俗，为了贪图各种的虚荣，就进入偶像崇拜的虚假之中，乃是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都学习知足和敬虔，并且单单敬拜你独一的真神。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78篇4节，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现在您收听的节目呢，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在直播当中，谢谢清新师母带领我们有一段短短节目后半段灵修的时间啊。那么大家也听到了，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是
诗篇78篇的4节，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大家听到刘芳老师啊念的那么顺啊，
都是读出来的，
所以我强调是念嘛。 好，那作者呢就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那诗人在这里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传承。
嗯，
但传承什么呢？如何传承呢？首先呢，要传就先要听，
哎，
啊，你听到了你才能够去学，
嗯，
学了你才能够传，对吧？
是。
所以呢，78篇第一节一开始，作者单刀直入，呼吁什么呢？
哎，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语。
对了，那在这里呢，作者呢，他就特别提到呢，这里有听众还有教导者，
嗯，
他一开始说我的民呐，啊，
嗯，
这个我的民呢，当然是指以色列人啦，
啊，嗯，
哈，也就是呢要听这个作者啊训诲教导的人，还有呢，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指出呢这个听众跟教导者之间的关系，
嗯，
他说我的民呐，啊，
嗯，
那这里呢代表神和神子民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关系。另外呢，如果透过诗篇呢，我们知道诗篇很多都是呢以君王的身份
是
来教导他的百姓，所以呢我的民呐，啊，也可以指向呢就是君王和这个
百姓的
关系。对了，嗯，哈，那作者呢就代表君王了。
嗯，
嗯，那听者的心态要怎么样啊？
嗯，侧耳听，留心听。
哇，也就是要渴慕认真，甚至呢要反复的去思想。
嗯，
好了，那我们要来看看究竟诗人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嗯，就是后面的文经文了。
对，第二节到第三节怎么说呢？
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所见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
哇，这里讲比喻和谜语，
谜语
对不对？
嗯，
比喻呢是指借着日常的事物来说明神的奥秘、真理和作为。
嗯，
那这个诗歌智慧书里头常常用比喻，新约也有用比喻啊。
嗯，
谁最喜欢？
耶稣。
对，
常常用比喻教导人嘛。
对，好了，那谜语是什么呢？谜语特别作者还说，古时的谜语啊，
嗯，
也就是古时隐秘的事。旧约呢常常将隐秘和比喻呢并列，
嗯，
也同样的是指透过日常所见，
嗯，
或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传达讲述神奥秘的真理。
嗯，
那这个作者就提醒以色列民啊，你们呢要去想一想在历史上神怎么做呢？
嗯，
而且呢在这里呢他也特别讲的，他说呢听见知道也是祖宗告诉他，
是
这强调呢这个讲的人他所讲的有没有那个权威性呢？
嗯，就是，
有那个权威性，
是从上传下来的哈。
对，
嗯，
好了，那我们真的要继续的问，那诗人要众人啊，他用比喻用谜语要众人呢仔细的去听，反复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明天我们会继续的分享。
嗯，哎，那今天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诗人要用比喻和谜语来教导百姓呢？那么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又抱着怎样的态度呢？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伸缩默示的，与教训、主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诗篇28篇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以无所属第4章2至3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够了，
够了，够了，陈弟兄，您非常的棒。
嗯，
我想呢，熟悉您声音的都知道呢，我们安徽的陈弟兄呢，
嗯，
在视力方面呢是有障碍的，那这个心眼呢就更加的能够专注在神的身上，背起经句真的是非常的溜啊。
嗯，是，
不管是我们的眼睛能不能看得清楚看得见，不管我们的年纪多大，只要我们有心，神的话呢都能够呢记在心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真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一位江西的陆小妹来祷告。那前几年她检查出有再生障碍性贫血，那么一直吃药治疗。去年刚上九月份刚上初三的小妹呢，感觉这骨骼经常疼痛，就检查发现呢是白血病。那今天呢要开始做放化疗哈，这段时间，那么求主来怜悯这个孩子。
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个时刻，我们同心的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特别的纪念江西的陆小姊妹。主啊，你知道前几年她有再生障碍性的贫血，一直在吃药治疗，去年九月又检查出她有白血病，都是血液方面的疾病。主啊，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小妹妹还那么小，主啊，你知道这个白血病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有的时候真的很疼，会影响整个身体。主啊，我们恳求你，恳求你与你的小宝贝同在，特别他这段时间要做放射性的治疗，我们知道这个副作用也是挺大的，我们恳求主你额外的怜悯你的女儿，你保守她，让她的副作用能够减到最轻，主啊，让她的身体不会排斥，让她那个癌细胞能够完全的被化解被消灭，主啊，你给他身体也有那种复原的能力，我们恳求你怜悯你的小宝贝，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话语安慰他，特别是他的父母亲也需要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将小妹妹还有他的父母亲都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放在你的手中，愿你用你大能的手保抱这一家，我们也恳求你在他们需要上为他们开路，供应他们各方面的需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专注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不凡生命的三重秘诀。
许许多多的曾经，充满我，充满我，告我成为神国度的金币，穿戴起军服军装，迈向的神的新世纪。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今天呢，就让我们专注的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一天，我们也能够呢在祷告当中呢继续的为江西陆小姊妹正在接受呢化疗啊放射性的化疗来祷告。那当然我们也纪念了西福月啊，这个面临了信仰方面各方的压迫，那他还要呢现在呢要出来讲道了。
是的，那大家呢也都在第五空间鼓励他。那么萤火虫也说，神用的不是我们能不能，是我们肯不肯啊。
是，那当我们肯的时候，神必帮助我们，我们纪念您。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真心